我们的功课是什么？功课都忘了，一定就没做了。我来的时候正好在收音机上放了个广播剧，他讲说一个南非的人，荷兰人，那个时候刚好二战结束，他就到日本去做宣道士。他跟着一个日本的牧师去布道，来了很多人，讲了一个晚上呢，他发现这个牧师都没有讲神的儿子耶稣基督，他就有点不满意，他就去找这个日本牧师。他说我还很年轻啊，可是我可不可以问你个问题啊，为什么你今天晚上传福音都没有传耶稣基督？日本牧师说，我们不能直接跟他讲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，你知道我们日本有多少神吗？哪一个神哪一个儿子哪里搞得清楚呢？所以他第一天呢就跟他们讲那个创造的神，只有他才是神。他说我明天晚上要跟他们讲罪，可是呢罪这个在我们这里很难讲，因为我们日文里面没有这个字，没有这个字，他只有犯罪。就像我们中国人讲说你是个罪人啊什么，他就是讲在社会上有个罪行。他说我没办法直接这样跟他们说，我一定要慢慢跟他们说清楚。哎，我转到这边我就没再听下去。那你看我们东方人的文化里面啊，有一些东西我们都是盖起来的啊，有的东西我们可以讲得很好啊，那算是我们提过，我们哪些东西讲得比其他民族还要仔细的，人家要学的，要跟我们学的。
笑
啊，哎，这个其实是挺麻烦的，因为我们这个笑跟圣经的笑也不一样。还有什么呢？你想点别的东西，别想那么复杂的东西。中国人实惠的话挺实惠。
是的。
哎，对对对对，你要跟我们讲色香味啊，那我们的形容词啊，那可是多。就有一个美国朋友跟我们讲，他就跟我讲，他说你怎么知道这个美国人这个文化很短呢，很粗俗呢？橘子颜色叫什么颜色？
Orange，
就是 orange。那个东西还贴得很近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这个民族的文化是比较在这方面他们没花很多的功夫的。每个民族不一样，我记得以前听过一个，他去哪里传道？可能南美印第安，他说死呢，他们有20种讲法。跟日本人他讲我呢，他就有很多很多种讲法。因为他有各种各样的讲究，谁去过日本？
我不就是一个瓦达西吗？
哎，那有各种各样的说法，你年纪大了，年纪小，礼貌的说法，普通的说法。
哦，就像中国人这个对太太、对人、爱人，
对对，谦顺。对。那我们中国人在有的事情上是非常先进的，有的事情是非常，你可以说就是自古以来就是把它盖掉就算了。那圣经它给我们看的东西，什么色香味啊这种东西，它不讲，它也不讲颜色。他讲什么了？因为我们就花了好多时间呢，他看这个罪，当他讲到罪的时候，我们就很新鲜了，因为我们上次看了嘛，出埃及记34章，居然这个耶和华亲自降在地上，这个很多我们基督徒都不晓得还有这样的事儿。你光认为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神到地上来，其实他那个时候就下来，他下来讲的时候他讲什么呢？那我们上次已经说了，他最看重的问题就是人的什么罪。而且他在讲人的罪的时候，他用了三个名词，第一个字叫做罪孽，第二个字叫做过犯，第三个字叫做罪恶。你看我们中国人一翻就知道，这个是照中国的传统观念去翻，那我们就先从中国的传统观念去翻，这可能就不是特别准确的，因为这东西就很科学了，你晓得吧？哎，照中国的传统观念，罪孽是什么？过犯是什么？罪恶又是什么？过犯是什么？最轻的。
哦。
罪孽了，
罪孽是深重，
罪孽是深重哦，罪孽深重，罪孽是累积性的，是吧？罪孽深重就是累积的，算总账。那罪恶呢？
比顿，
比顿，
罪恶好像就是犯罪了，真的是杀人放火。
我们单到中文这样去看的时候，你就弄不太清楚他到底为什么这么说，这么说了又怎么样？啊，他就说，
程度不同吗？
所以当然就是你是可以说程度不同啊，但是他是不是真的是这个意思，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这样子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常常你去读也就是哎呀大概看懂了，其实你没看懂的啊。神在这些方面这么仔细的去分，他一定有他的目的。如果神是看重罪的一位神，那我们基督徒的成长一定跟我们认识罪有最大的关系。你将来看多了基督徒你就晓得了，一个人什么叫做经历神呢？我们今天常常讲说，哎呀，他可能受了神的医治啦，可能神让他发财啦，找到工作了，娶到老婆啦， 其实最稳当根基最深的基督徒一定是他是认罪的基督徒，而这个认罪的是认得很彻底的罪。我就问问大家看啊，你这个你信耶稣，你说你是罪人，但是我们没有这个考试的，对不对？他那天只要大致同意就下水了，水里面出来就出来了。但是你对于你自己这个罪人认识的程度，以及你对于你自己身上所带的这一切的这个罪的痕迹也好，罪的记录也好啊，罪的事例也好，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回去处理过的？所谓处理过呢，就是
对什么叫？
就从最简单的讲的，对罪行，比如说你中间偷过了、骗过了、中间欠过了。你有没有回去把这个事情交代清楚？有没有这么做过？
既没有偷过，也没有欠过，也没有骗过。
人民模范，
我觉得这是最基本的。
我知道，但是很多人不如像你这么基本。
没有这个概念。
你们到你家一看，就知道你们是书香世家。我们牧养我们从小的野孩子，所以等到我信主的时候呢，办大罪小罪，大事小事犯的可多了。哎呦，那信主之后就很麻烦。大卫上次我们看了诗篇51篇，他说什么呀？我的罪干什么？晓不晓得？藏在我面前。一个藏在你面前的东西呢，就是我们一般讲说忘不了的东西，对不对？但你知道信主之后很多事情都忘了，可是有的事情呢就忘不了。比如说你做一个实验，很简单的，因为想说你大家都是好学生啊，像你都是好学生啊，你从小到大考过多少个第一名？没人记得了。从幼儿园里考第一名，是不是？那我考了100分，考多少名？你有没有偷过东西？哪怕你只偷过一次，你从第一次都记得，我到现在还记得。那这时候因为我记性好吗，还是怎么样？我如果记性这么好，为什么有的事情记得，有的事情记不得？为什么做坏事的人都记得？你看那个杀人犯了，他哪怕是精神有问题啊，他可以把警察领到他所杀了70个人、50个人里面，每个地方怎么埋的，他怎么杀，他都记得。其他就不一样了啊！这个罪这个东西啊，它不是靠着你的记忆。那圣经这里面他就讲啊，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，在你眼前行了这恶。所以呢，怎么样啊？我的罪藏在我面前，这件事情是谁做的？谁做的？你要是考试念书有这么好的记性就好了。可是当你做基督徒，信主之后，有的事情你过不去，哎，这个不见得是你对不起别人的事情啊，也可能是别人对不起你的事情啊。有没有人你没办法原谅？
有，
有，那个算你的罪，算他的罪。
他的罪。
这下不是逮着
吗？
好好好，那是你跟神的事情啊，你不能怪我没说啊。
我和拿了命把我们家坑得够呛。
我知道。不是，我已经给你提出来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基督徒就很麻烦。你越是在这个事情上啊，用行话讲说对付的清楚，你越是把这个事情看重，并且让神在你里面做工的话呢，你这个人呢，对神的经历越丰富。
他死了，
他死了。
所以就恶人不得好死，就死得早。
好，他死了，他没死。他在你心里面还没死，他在你身上还有势力。好了，那你一个人要认识神，要在神面前有成长，这是最重要的事情，因为神看重这个事。可是你要怎么样认识自己的罪？你要照着神的分析去啊。你从中文，这个中文已经花了很大的心思，已经翻得很不错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词穷了。如果中文弄不清楚呢，就可以看看英文。他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词，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为要赦免什么罪孽过犯和罪恶。第一个罪孽英语叫什么？叫做 iniquity。第二个过犯呢，英语叫做 transgression。 第三个罪恶才说是 sin。 所以为什么我们一般信主之后就是很喜欢那个天主教那个原罪啊？因为这么一讲好像我们就觉得讲的比较有道理，比较深刻一点啊。就是我原来就有了那个罪，其实这个说法是一点都不准确的啊，他只讲了很有限的一点东西。现在他一分了三种啊，那你要不要猜猜这三种有什么不一样？Iniquity 这个字很难懂，但是呢 transgression 比较容易懂，过犯。 所谓 trans 就是什么？越界的意思，越界的意思。Iniquity 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腐烂，它本身是烂的。这样一块肉，它有一个所谓的绝对的是臭肉，它就是臭肉了。这个叫做罪孽，在我们里边，我们从我们的来源到我们的结束，你死了会怎么样？会腐烂，就是那个东西，那个烂叫做罪孽。神第一看我们的性质，过犯就不一样了。过犯是什么？过犯是有标准的才叫做过犯。谁定的标准呢？神定的标准。从神的标准来讲，你越界了。所以那个时候丁青就讲说，他最喜欢还是那个射靶子，摆一个靶子，那你一射没射中，其实那个叫什么？那个叫做过犯。因为他给你定了一个红心，你要射中了才是100分，射不中通通是有过犯，你够不上这件事情。或者你就像我们刚才讲说，说我没办法原谅他，可是假如神说我怎样饶恕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，那你虽然不偷不抢，可是你就成了一个什么有过犯的人，在神的标准来讲，因为他定了不跟你商量了。就你看他分得很仔细啊，有一个是我们的本质，有一个是对着他的要求来讲，第三个才是讲到什么罪恶。那这个 sin 我们前几次讲过了，大家还记得记得不记得？我今天本来想说马新来了，我们大家可以考考试，讲给他听，看讲得清楚不清楚。那我们前几次讲了这个圣经所说的罪恶啊，其实是另外一个主题， sin 跟我们是两回事情。就是当时说跟该隐讲说，你行的不好，你行的不好是不是罪？不是，你行的不好那件事情不叫做罪啊。什么？只是你行的不好的时候，有另外一个势力叫做罪，就伏在你面前，他要污蔑你，你却要制服他。圣经是讲说我们里面有一个活生生的势力，你可以说它是一个，当然圣经不用这个词，就是生命，它是一个活的东西，你也可以说它是有思想有意志有主权的，它在你里边，就像生病有流感一样，你他叫你打喷嚏你就打喷嚏，你没办法，他叫你发烧你就发烧，你可以把它压下来，但是它还在你里面，那个叫做罪，那个叫做罪恶。所以在神看我们有三方面的问题，一个是本质上烂掉了，一个是对于他的要求来讲呢我们达不到，第三个是什么？我们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力量在盘踞我们啊。所以他是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这是什么？你有没有这三个情况？你有，他绝对不会说你没有，并且你有了他就要追讨。那艾伦有没有回去看追讨怎么回事？嗯，你上次不是说查查追讨吗？你忘了，那就不追讨了。总之这个追讨这个字呢，应该是字面上这个意思，就他跟你要，他为什么跟你要？如果不是他的他跟你要吗？
你说这个三个的罪我还有点模糊，这个
慢慢来。
罪孽是就在你
也三种。
对对，就是不会是你的固有
对吧？对对对，他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说你我们之所以要再把英文拿出来，就是你从中文这个意思想下去，你想到死胡同里去了。这个罪孽的意思其实你就把它想成腐烂就对了。
对呀，那人不能固有的就有一部分东西是腐烂的。
没错，那是另外一回事，它怎么来的是另外一回事情。只是神说对于你这个现象我要追讨。你也可以，当然你再仔细去想，这三者是有关系的，其实第三个是根源，对不对？第三个是根源，第二个你可以说是不断的你被定罪，你不断有这种行为，这累积下来，你可以说你这个人越来越腐烂，越来越腐烂，你可以这么讲啊。但是他为什么这样子，以及他这样子还可不可以追讨，这个都是其他的问题。我们还是回到我们前几次讲，你在研究这种东西的时候跟做科研是一样的，你先治病，你先不要去管他你为什么生病，或者你生病该不该罚，这个他们都不要去管他，老师傅给你补考什么你都不要去管他，你先把这个病他的根源弄清楚。只是神讲得很清楚很清楚，当他双脚站在地上特别声明居然是这件事情，哪一声明你就要小心了。我们就需要从这三方面去开始往自己里面去看，你如果留心的话一定会看见啊。那他要追讨是追讨什么呢？你有这个腐烂的情况， 你不断的在守不住他的规矩，你不断的在他面前犯规，然后这个 sin 啊，在你里边做你的主人，他一直在做你的主人啊。那他要追讨，你觉得是好事还是不好事？还是
好事？
好事，为什么是好事？
因为揭露你的那个你自己知道犯错
了。哎，那揭露了之后呢？
把罪从你身上拿掉吧。
嗯，
那你或者是
那你现在当然是内行了，对吧？你想最早亚伯跟该隐他们去献祭，记不记得创世纪那个第四章第五节，在那时候亚当两个孩子，这两个孩子都知道来到耶和华的面前，都知道去献祭，献的礼物不一样，神看中了一个，没看中另外一个。神看中了谁呀、神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，对不对？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，该隐就大大的发怒，变了脸色。那耶和华就对谁说话？哎，他有没有对亚伯说话？哎，他对你说话是好还是不好？他对该隐说话算不算追讨？其实算追讨，因为他变了脸色，就变了脸色，他不高兴，你没看中他，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。可是你为什么要去找他？为什么？因为神要追讨，神跟你说话，神甚至责备你，对你是好还是不好啊？是好。所以上次我们也在讲 Alan 提出来那个一字真言，就是神为什么要这样做，因为他让我们认识自己，这都是他的原因。因为我们不完全，他不希望我们马虎过去，他一开头他就把这个东西给你分析的好好的。他要追讨你的罪的时候，那尤其当他在宣告的时候，我们上次的创世纪34章已经讲了，他是干什么？他有丰盛的慈爱，为了要干什么？为千万人存留，为了干什么？我要赦免你的腐烂，你的犯规，罪在你里面作王。所以当他向你追讨的时候，这是哪天说的不错，他就是要赦免你，他就是要医治你。可是你不能马虎，我们的问题是啊，那就好了，别再谈了，别再谈，你还在这个里面循环走不出来了。这是旧约的三个词，这三个词可以说是病理的词。但是在新约里面呢，也有三个词，哎，这三个词很有意思。这个约翰福音第八章，我们看看好不好？我们要把这些重要的词呢，大致都定了位了，知道它的意思是什么了，你就会慢慢选择了。哎，信主是怎么回事？约翰福音第八章，这个很出名的事啦，是不是每个人都读过？你读过这个没有？有一个行淫的妇人被抓的，
没读，
你没读过，那你真有福气啊，可以第一次读，对吧？那我们就陪你读一读好了，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11节，奶奶替我们读读吧，我看着发你的普通话很好听啊。
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，耶稣去往橄榄山去，清早又回到殿里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，他就坐下教训他们。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，叫他站在当中，就对耶稣说，夫子，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。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，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，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？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，要得着告他的把柄。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，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。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，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于是他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，他们听见这话，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，只剩下耶稣一人，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。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，妇人，那些人都在哪里呢？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他说，主啊，没有。耶稣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
那我们现在要问了，有谁第一次读的？
我第一次。
你第一次读，哎，你给我们讲讲你的体会。
我还没看清楚。
哎，再看一遍，就跟初恋的滋味一样，慢慢来。他的大意是说，有一个犯罪，这个罪行呢是被抓到了，他也无可反驳，然后这些人就把他带到耶稣面前，跟他说，照我们的规矩，神给我们的规矩就是摩西的律法，这样的人要用什么石头打死。咦，他们现在还这么做啊？ 他们现在中共还不改，很可怕的。那哎，父子你的意思如何呢？他们来问他，主要就是说，因为这个问题很，你怎么打都不对，就跟当初这个文化大革命一样，你被摆上去了之后呢，你怎么打都不对了，承认也不对，不承认也不对。耶稣如果说把他打死啊，那你不是跟摩西的律法一样吗？对不对？你要教什么？你说不打死哦，那你这个说是从神来的，跟从前神来的方法不一样，对吧？哎，耶稣就不打，还在地上画字儿。很多人就在猜说他画的什么字儿，说不定他画的是中国字儿，要是画的西班牙文，人家就写出来了。哎，他这个画字儿，你觉得他是干什么？他为什么要弯着腰在地上画字儿？因为他一定心有成竹，他可以直接讲他为什么要画字儿。
给别人一个反省的时间。
他们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反省哎。
可是他们反省了，因为最后都一个一个。
我知道，那他们要是耶稣光画字不讲话，他们就不会反省。耶稣画就直起腰来，他们才开始反省，说了话才开始反省。可是他在这个之前，他为什么要画字儿？
写的是不是就是他想说的那句话呀？
嗯，不见得哦，那就写文章了，对不对？这画字儿呢，谁知道？
他想饶恕他的罪。
嗯，还有没有别的答案？他为什么要画字儿？
不理他们。
哎，他为什么要不理他们？他为什么要不理他们？其实东西是蛮重要，这东西很多东西可以学的。因为他如果真的是神的儿子，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，他在很，
也许他写的赦免，
不见得，他不见得跟他写的字儿有关系。他如果写的字儿是什么这么清楚的话，恐怕就记下来。那因此，我觉得比较安全，就是你不知道他写的是什么，但是他就是不理他们，没错。这不理他们是一个比较稳当的答案，只是说他为什么要这样不理他们？
通常，那是人和人之间，如果是。你来说什么，然后我不理你，那另一个人对方就会觉得很无聊。
嗯，艾伦有没有什么想法？他为什么不理他？
我的想法，这太世俗了。
我跟你讲，这个真的是一个很世俗的办法，而且很有效。
他就是既不能肯定，又不能否定的直接回答嘛。实际上，他那句话就回答
我知道，现在还没到那句话。
就是你们中间谁是没有？
我知道，但是还没到那句话之前，他为什么？他为什么要去？
他总得干点事儿吧。
总得干点事儿。那他为什么要那段时间？他为什么要那段时间？为什么看起来真的是不想理他们？你这是艾文，你那个世俗答案。
他自己知道错了。
嗯，我觉得这个地方是很值得学的，因为我们传福音也是，你很容易跟人家杠上去，尤其人家来的时候，他已经是有目的而来的，而且是一群人那么来的时候，你马上张口跟他讲是没有用的。这些人完全在他的肉体里面，在他的愤怒里面，他们已经想好商量好了啊，安排好了，要不然那个男的跑哪去了，对不对？那整个的事情他们都已经导演了，就是设了一个圈套要来害你的。这时候你第一件事情呢，就算你有最好的答案，你仍然需要有一个办法。所以我说艾伦讲那个世俗，我也是想得很世俗，就让他们安静下来就好了，就让他们安静下来，他们还不知道你要干什么，可是你不能去跟他们吵，他居然有一个办法，在很短的时间让大家能够听他说的是什么。那我们传福音也是一样，你看那个小贝每次来传福音，他就有一大堆的花招，对不对？有的时候搞得你眼花缭乱，可是他这个花招基本的功用是什么？他要让你听他，他要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在他的身上。那耶稣没送礼物，没掺谜语，他就直接画字儿，因为这些人是不会走的，你越画他越觉得说这下给我们逮住了，可是至少他们都安静下来。他直起腰来就说了，这是一句名言。这句名言首先他没有说该用石头打，也没有说不该用石头打，他说的是什么？
你们中间谁是没有？
或者你把这句话再简化一下，他的中心论点是什么？这些是我们尤其读过书的人要去多学一学他的中心论点。我觉得他可以简化到两个字儿，而且这两个字是100%回答他们的问题。因为他们的问题是说，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，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？这是他们的问题。耶稣反过来让他们看另外一个问题，那个问题是什么？我觉得那个问题两个字，谁打，对不对？谁打？神讲的没错，摩西的律法也没错，你们说的甚至都没错，只是你一定要想一个问题，谁打？那这个谁打，怕你想不透，他就替你想好了，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可以干什么？
就可以打。
哎，这个先打是很重要的，先拿石头打，这个在英语里面就是 cast the first stone， 这是他们的成语，首先发难，首先起义的意思。可是他们讲这个话跟中文的首先发难不一样，中文说首先发难就是那个人带头就是了，这里所讲的说 cast the first stone 其实就是你是个大笨蛋，你不知道反省自己的意思，就因为他是从圣经里面来的。这个妇人有没有罪？有罪。该不该打？该打。可是谁打？你打他的时候，那你跟他比起来是怎么样？他这个话很简单，一句话。这时候因为他已经让大家静下来了，大家这一听又完全没有想到他这个答案，就没有人能够答，没有人能够答怎么办呢？
他们怎么这是摩西说的吗？没有罪的就可以打吗？
不，这耶稣说的。
耶稣说的。
对啊，耶稣说的。那他们为什么就耶稣这么说，他们就不反驳了？
因为没有一个人
是不敢
对了，所以
没有一个人是认为自己是没有罪的。
是啊、就他们为什么不说没摩西没有说没有罪的才能打呀？
那是中国人的想法。中国人是变嘴巴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就是变嘴巴。当事情已经直到你里面的时候，犹太人不说话，很多人都不说话，中国人还有话讲。这中国人最肤浅就在这个地方，你知道
是的，
我们就是那个辩证辩证，好像就辩一个理，那个理辩赢了我就赢了，这不行的，这是最糟糕的毛病，对不对？耶稣这么一讲的时候，那些人听懂他就不会再说了。就这么老中我这样讲的很对，他一定在说，因为他愚昧，非常非常的愚昧。这问题一下子是问到你有没有罪的问题，现在不是他有没有罪的问题，你再跟我讲说摩西有没有这么说，摩西当然没这么说，对不对？整个的问题不在摩西，是在你，它不是一个道理，而是一个实际。这时候一下子，那当然圣经底下讲得很准确，他一定从年纪大的开始走，年纪越大越不敢说自己怎么样，所以乃灵还蛮年轻的。他们就都出去了，只剩下一个人，然后那个妇人还站在当中。
哎，但这还是不太，他们这个这些人过来就是要拿着摩西的律法来刁难耶稣嘛。那
基本上就说他们不但失败还知道自己失败，这是可贵的。你碰到一群老中他不知道的。
对啊，那怎么办呀？
好好学嘛，就 make sure 你儿子不是这样的。
那要是信心老中跑去问耶稣，那耶稣怎么办呢？
现在还是有很多老中看到这段圣经得救是非常多的，很多老中知道你信主就去知道闭嘴，什么时候该闭嘴，这时候该闭嘴。那这里面就还有一个意思的，耶稣为什么要等这些人都走光了才要跟这个妇人讲话？为什么？这也可以有一个非常世俗的答案，可是非常重要。
不走光了，那剩下的人还没认罪啊，还不知道自己有罪啊。
现在他是跟这个女人讲话，他为什么要等大家都走光了？
对啊，都走光了，
给他留面子嘛。这个妇人实际还是个罪人嘛，他还是犯了罪。
你就知道在这些事情上，耶稣对每一个人，他对每一个人那个怎么讲，那个尊重或者珍惜的程度，是跟我们很不一样，是跟我们很不一样啊。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慢慢去学的地方。好了，然后耶稣就跟他讲了，说：“妇人，那些人在哪里呢？”没有人干什么？
定你的罪。
他为什么不说没人打你？其实这些人把妇人抓来的时候定了罪没有？定。但是耶稣现在说没人定你的罪，这话什么意思？我说这是新约里面的讲究。这时候你看见，你们可能没注意，但是我们到现在已经出现了三个跟罪有关的词。一个是什么？哎，这里没讲罪过。这一段里面
就是赦免了，
跟罪连起来有三个名词。
定罪，
定罪是一个，还有呢？
犯罪，
认罪。
犯罪还有一个什么？
认罪。
哎，他没有说认罪哦，他说什么？你们中间谁是怎么样？什么？
有罪。
有罪犯罪。
对，有罪犯罪跟定罪